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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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的，主必快来，神的国快要实现，我们务要对主忠心，以致能够逃避永远的审判，与得胜的基督一同享受神国的荣耀。启示录研读。
在过去几回的启示录研读当中呢，我们已经看完了第一个意象，主题就是基督在教会中。使徒约翰呢，得到了基督的启示，写下了给小亚细亚七间教会的信息。那在第一个意象当中呢，约翰看见了复活的耶稣，鼓励当时的教会以及历世历代的教会来持守真理，在地上也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来为主征战。那么到了第二个意象，神就把约翰的视线呢，从地上的教会转移到天上了。约翰在灵里被召到天上，他要从天上的角度来见证主的审判。那我们要留意啊，第一个意象的七间教会呢，是真实在地上存在的教会，可以说呢，是教会时代的事情。但是呢，在第二个意象当中的启示呢，则是尚未发生的事情。约翰看见神和被杀的羔羊掌管整个人类历史，神透过预告性的灾难叫人悔改，同时呢，也透过他的子民在撒旦逼害的时候至死忠心的见证，来逐步完成神救赎的计划。这第二个意象呢，它的内容占了整本启示录的大部分，由启示录第四章一直到启示录的第十六章，这十二章的经文都是神对这个不信的世界的一个审判，是警告性的一个灾难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把第二个意象的主题称为基督在世界中。基督在世界中，四章一节到五章十四节这一段经文呢，是描写神宝座前敬拜的情况，而六章一节一直到十六章就提到了七印、七号还有七晚的灾难。启示录的第四章呢，有一点像旧约里神显现的意象，例如呢，我们马上会想到的以赛亚书第六章，还有呢，以西结书第一章，那神的圣洁被高举。到了启示录第五章，焦点呢就转了，则是基督如何胜过所有的恶势力，以至于呢获得了打开神的书卷的权利。这两章经文呢是一个整体，是整段末世历史的一个引言，也就是呢启示录第六章到第二十二章的一个引言。好了，首先我们来看启示录第四章啊，这章经文的主题是天上的宝座。四章一节呢，是从天上而来的一个呼唤。经文说，此后我观看，见天上有门开了，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，你上到这里来，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。那经文提到此后，是指约翰呢在看见第一个意象，也就是写给七间教会的信息之后呢，接着就看见了第四章所记载的意象。耶稣基督呼召约翰上到天上，是要约翰从天上的角度来看羔羊在地上要施行的审判。接着四章二节就出现了我被圣灵感动啊，这个词表示呢第一个意象结束了，现在要看的是第二个意象的启示。四章二到三节的经文主要是描写神坐在宝座上，约翰首先注意到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， 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。宝座呢，是用来代表君王的尊贵和权威的。启示录呢，很多次用了这个词来形容神在天上的尊严。只有神才有资格坐在宝座上，他拥有管理全宇宙的至高权柄。而经文里头提到那坐在宝座上的这个词，在启示录呢总共出现了七回，就是七次。那这里是第一回出现，强调了神的主权。约翰没有描述神的形容，他单单说出了从宝座发出来不同的颜色啊，就是宝石发出来不同的颜色。我们要留意啊，不同颜色的宝石是没有属灵意义的，所以呢不用去看那些颜色，只有结合在一起才能够产生意义。那我们不太清楚啊，这些古代的宝石是指怎么样的一个宝石，怎么样的一个矿石，只知道呢这些宝石呢发出了不同的光彩。而彩虹是一个提醒，它成为神与人立约的记号，作为神不再向人发烈怒的一个保证。宝座和彩虹表示了神的全能以及神的怜悯，这是启示录一个很明显的象征，突出了神的审判以及神国的主题。而启示录呢，四章四节是对24位长老的描写。那么究竟这24位长老代表什么人呢？在旧约时代，长老呢是人民的代表。以赛亚书24章23节就记载，长老是指犹太人的领袖。而在启示录4章6到11节呢，长老是和四活物相提并论的，他们一起敬拜侍奉造物主。5章8节就记载长老为神的子民献上祈祷。那我们知道啊，启示录第4章是使徒约翰在天上所看见的异象，并不是呢对地上的一个描写。按照这种情况来看呢，24位长老并不是指地上的人，而是指天上的活物。他们身穿白衣，这表示他们已经得胜了，得洁净了。他们头戴金冠，就象征了他们已经蒙神悦纳了。那么4章5到6节啊，5节到6节的上半节就讲到宝座前的情况。第5节说有闪电、声音、雷轰从宝座中发出，这些呢全部都是神彰显权威的一个记号。当神和以色列民在西乃山立约的时候，同样也出现了闪电、声音还有雷轰。而当揭开七印、七号、七碗的同时，也有同样的情况出现的。那我们注意看4章6节的上半节所提到的玻璃海，什么意思啊？在这呢并不是指向一个真正的海，而是沿用了创世纪1章7节所说的空气以上的水这样的一个观念，就和呢启示录4章5节的闪电、声音、雷轰一样，都是用来形容神的伟大还有神的威荣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现在文慧和您研读的是启示录4章1节一直到5章14节的经文。那这部分的经文主要就是讲到神宝座前的敬拜。好，刚才呢文慧已经讲完了对24位长老的形容，那么现在呢我们再来看4章6节的下半节一直到呢8节的上半节，这是对四活物的一个描写。这一段经文的叙述呢，是来自于以西结书的一个基路伯异象，但是呢使徒约翰呢有一些修改啊。主要的不同就是以西结书描写的基路伯呢各有4张脸、4个翅膀，有人的形象，并且呢 布满了眼睛的轮网。那如果弟兄姊妹呢想详细了解，您可以呢参考以西结书第一章。至于启示录第四章所描写的活物呢，遍体都布满了眼睛，每个呢只有一张脸，各有六个翅膀。这和以赛亚书六章一到二节所形容的撒拉佛是相似的啊。那当时啊，犹太人呢是这样了解以西结的意象的。犹太人认为人是一切受造之物的主要代表，飞鹰就代表鸟类，狮子就代表野兽，牛犊就代表牛群。换句话来说呢，四活物象征了所有的受造物，结合了以赛亚书的撒拉佛和以西结书的基路伯形象，一同来向神献上敬拜。那么究竟这些受造之物是怎么样敬拜神的呢？这是四章八节下半节一直到十一节的内容了。那四活物昼夜不住地说，圣哉圣哉圣哉。三重的圣哉呢，显出了神的完全和绝对的超然，歌颂了神的完全和圣洁。这也为下文所提的审判呢埋下了伏笔。圣洁的神不但是爱世人，更加呢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所以神要施行公义的审判。与此同时，这也出现了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这样的一个称呼，这表示神是掌管历史的主。那从启示录四章十到十一节，我们就看到了二十四位长老和四活物是一同敬拜神的。四活物呢在圆圈的外围，二十四位长老呢则在圆圈的内围，他们同声赞美神的圣洁、全能和永存。启示录四章十一节说，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，因为你创造了万物，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。长老们知道只有神配得全宇宙最高的尊荣，那就是创造宇宙的主自己。他们称呼主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。为什么长老要这样强调呢？因为当时的罗马帝国皇帝崇拜的情况是非常严重，罗马的皇帝呢全部都认为自己应该受到呢众民，也就是所有百姓的敬拜。但是启示录的经文却特别强调，只有神，只有神配得敬拜。二十四位长老和四活物用诗歌庆贺神的尊荣，歌词呢是这样的，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。神的旨意是宇宙中的终极力量，是必定成就的，这也是启示录全书所有意象的一个中心思想。好，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来看启示录第五章了。这一章经文告诉我们，只有耶稣基督配打开七印。五章一节形容书卷里外都写了字，并且用七印呢给封严了，不能打开了。这和罗马当时的文件是有关系的。里外写字表示呢这是一个法律的文件。罗马的契约啊，这些文件呢有法律的作用，往往呢都会用印给封住的。而另外一方面呢，立遗嘱呢也是用类似的方式。一份遗嘱呢通常要有七个见证人来加封，而当立这个遗嘱的人死了以后，遗嘱呢就得尽可能的在原来的七个见证人面前开启。那么遗嘱的外面呢并没有注明内容，那不论是法律文件又或者是遗嘱呢，都可以说明呢啊这个书卷它的重要性。因为呢法律文件也就是契约是日常生活中所立的约，而遗嘱呢是特别的约，所以我们就知道呢神手中的这个书卷呢是对所有人而设的。在这个书卷里头有神他旨意的一个成就， 有神公义的一个审判，就好像法律文件一样，但是呢也有神特别的应许，就好像遗嘱的约一样。启示录五章三节也告诉我们，无论是天上地下地底下的，都没有人配揭开这个书卷。那这并不是说呢这些人没有能力，乃是他们没有资格来揭开这个书卷，来揭开封书卷的漆印。使徒约翰面对这个情况就大哭起来了，因为约翰清楚知道当时教会所受的逼迫，如果神不执行审判，那么教会呢就不能够脱离逼迫。更重要的是，如果神不施行对这个世界的审判，那么神的救赎计划就不能够完成。这使得约翰非常失望，所以他就哭起来。不过耶稣基督向约翰展示了另一幅的图画，那就是犹太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，有能力展开书卷，揭开漆印。接下来五章五到十一节的经文就是主耶稣的加冕典礼，那有可能呢是参考了古代中东帝王登基庆典的仪式，按步骤呢是奏乐颂扬、步入正殿、加冕登位，以及呢接受子民的喝彩。好，我们看经文啊，五章五节就是颂扬，六节是进殿，七节是加冕，而八节到十四节就是喝彩了。这样救赎主耶稣基督就正式作王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时间限制，所以明天呢我们就会继续查考这一段的经文。